刚才 Mary 姐妹她，哎呀，这个见证是吧？说出了我的老底是吧？那我也很感谢主啊！我想到了神给我这样一个姐妹，真的是成为我的帮助者，让我们一起来服侍。那当时大卫王在神的面前啊，被圣灵感动，迎着约柜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啊，他的妻子米甲却不是这样，啊，就轻看他。结果大卫越被轻看，他就越叫做什么呢？要尽力的去跳。哎呀，真的是感谢主啊！因为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表达，一个信心的发表，一个向仇敌的夸胜。我们感谢神，他是让不会唱歌的人能够唱歌，让没有喜乐的能够有喜乐，让软弱的我们能够得胜。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就能包围我们，就能够充满我们。主啊，叫饥渴的得饱；主啊，叫疲乏的得力。主啊，这早晨的时间，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工作，就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渴慕，主啊，你都要来成就你在我们中间的这样的刚强的工作，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来眺望我们里面。那火，那信心的火，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最近我们的主日信息，一直在讲胜过征战，拓展神国这个主题。那余弟兄在2周前的他的话语里面也提到，他说现今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教会里面，仇敌是最不喜欢我们提两个 S 的，那就是 Sin 和 Satan。仇敌最不喜欢我们提关于悔改罪的事情，回归主这样的感动，也不喜欢我们讲征战，不希望我们去识破仇敌的诡计，来靠着主的应许和大能来胜过他。那仇敌就是让我们看不到征战，让我们不愿意去征战，因着他知道教会和信徒如果一起来征战的话，他就要溃崩，他就要四散。神的国就要拓展。那我们在今天的末世里面，实际上仇敌对我们的辖制、对我们的蒙蔽是更加的变本加厉。那我们看到他不仅是直接的来偷盗、来杀害、来毁坏，他还逼迫教会和信徒，他更是通过各种的环境，通过现在的甚至是科技种种的变化来蒙蔽我们。那么，让我们不靠着信心生活，让我们像在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慢慢适应他给我们的这个欺骗、这些谎言和辖制，以至于让我们失去了征战的这样的力量，失去了征战给我们的得胜。那我们看一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今天生活在西谷这样的一个高消费、高压力、高科技、高节奏、高强度的环境之下。那大家都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感觉守一个主日都是很难的，又有很多的牺牲，真的是盼望忙了一周，在周末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我们想爱主来起来，但是也要面对身体的疲乏，那么家务的缠累。我们也是看到今天科技是日新月异，它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成为仇敌对我们更加狭制的一些手段。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们看到人是愿意看一看邻舍，跟朋友聊聊天，但现今做什么都是通过网络，都是足不出户，也不用去 shopping，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APP 来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慢慢慢慢被欺骗，就好像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能生活。我们看到人出去走路也要拿着手机，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外面吃饭，你都看到人都不再享受那个食物的美味，都在眼睛盯着那个屏幕。我甚至看在我们家庭生活也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在家里面，虽然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起居，但是你看到个人都拿着个人的手机。个人在个人的电脑面前，在这个 iPad 前面，在处理各自的事情。我就看到，我真的是很盼望， 我跟我的孩子有一些交流，作为父亲，好不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我给他辅导一下功课，跟他探讨一下属灵的这样的道理，但是他会说我在忙作业。我说好啊，我可以帮你作业，不行，那个 APP 教的比你好多了。所以你看到他没事的时候，他就要听音乐啊，听网络各种音乐，他在那网络上面，他就完全的时间都花在上面，而跟父母说话，他就非常的不耐烦。实际上，这就是仇敌的一个破坏，它让我们各个家庭都成为这些奴隶，让我们一个正常的爱的交通、家庭的敬拜、家庭的祭坛、彼此的扶持都被破坏。我们也看到，在我们中间，甚至从老到少，都多多少少受这些辖制。我们也听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说，甚至是我们家中的我们的父母，哎呀，他们本来应该是可以同享天伦之乐，可以跟孩子和甚至是孙辈有些交通，但是也被这些网络给辖制，整天也离不开这些屏幕。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实在是处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战里面。那正如余弟兄所说的，我们必须要起来征战。如果我们不征战的话，不得胜的话，那我们就是不胜则败。不仅仅是我们持守今天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仰生活离不开征战，甚至我们想要拓展神国，就必须要经历征战。用一弟兄他前两周的话语所讲，他讲这个《使徒行传》，他用了24和28这两个数字，他就告诉我们，这本书不仅仅是圣灵的工作，不仅仅是教会的工作，它也是一本属灵征战的历史。因为在28章的经文里面，有24章都是讲征战的。建勋弟兄上周给我们分享了路斯德的鲜花和石头，让我们看到仇敌各样的攻击啊，不仅仅是逼迫是征战，石头是征战，他也可以拿着鲜花，拿着谎言，美丽的谎言来辖制我们。那我今天想讲。不仅仅是路斯德在第一次宣教旅行里面有这样的征战，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也是有同样的征战。那路斯德的鲜花和石头，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腓立比也是同样存在的。当保罗来到腓立比教会，我们知道这是有神非常大的一个带领。那他本来不知道神是给他把他的脚步引到了欧洲。他在那里祷告，他很想去亚细亚，很想去以弗所，他沿着边境就想往南去，但是圣灵就是不许他去。直到他到了美西亚，他在夜间他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结果神就给他一个异象，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结果他就跨过海，他就来到了腓立比，这是欧洲的地方，第一个罗马的住房城。这里是非常属灵荒凉的光景，那没有一个会堂，因为犹太人的人数到不了，所以他们没有会堂，他们就在城外河边有祷告的地方，所以圣灵就带领保罗和希拉，他们到了祷告的地方，他们见到了吕底亚，他们得到了这一个家子，然后他们继续在那里来传福音，他传福音是蛮有能力的，结果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实际上她是受那些巫术所辖制的，他后面的人通过这个使女的巫术想要谋利，结果这个使女看到保罗的工作，她就天天跟在保罗和希拉的后面，他们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他们向你们传讲救人的道，他整天喊这样的信息，然后我们一听，这真是很好的鲜花呀，真的就是非常甜美的话，非常的像真理一样的话，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受这样的仇敌的攻击，他就斥责那巫鬼，巫鬼就出去了。我们真的感谢神，因为真的就是仇敌想通过这种掺杂、这种蒙蔽来阻挡神道。那实际上，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去的话，别人就会看到保罗是这样有能力来宣讲神国的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光和盼望。结果呢，他跟谁一起呢？他跟那些平素行巫术的人在一起，所以人们就会想保罗所信的神，他们的教会就跟行巫术没什么区别，以至于最终人们要被仇敌所掳去。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保罗他没有被这些鲜花这外面的甜美所蒙蔽，他斥的那鬼把这个乌鬼赶出去，那个使女得了自由。但是仇敌看鲜花不成，那就又生一计，就直接来石头。所以人们就非常的气愤啊，他们就耸动别人，因为看到保罗让他们谋利的指望没有了，那么就揪住保罗，就说你们这犹太人来我们这里来搅乱我们的城，就把他们告到官长那里，结果就把他们用棍打，然后把他们下入内监，并且上了木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样的征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现实。所以要拓展神的国度，就一定要有征战。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2，我们可以来一起读一下。我们开始，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阿们。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的圣徒的时候，他回顾了以前在腓立比的征战，他说我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要拓展神国必要征战，而且要经过大的征战才能把神国的福音能够传给神的儿女。这就是讲到了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里面他是经历了怎样严肃的征战。腓立比书1:28和到30也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他说不仅他们从前有征战，他们在腓立比有那样的征战，而且今天我们走他这样路的时候，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的征战要跟我们在他们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拓展神国，我们来跟随我们的主必须要经历征战。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这样荣美的话语，征战得胜的话语，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随神，我们拓展神的帐幕之地，那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必须经历征战。而且我们也感谢主啊，腓立比因为在监狱里面的祷告和赞美，他们就大大得胜。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惧怕征战，我们有同样的征战，而且我们更加的感谢，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得胜。那我们看一下腓立比征战给我们有哪些的启示。这个征战是在深处暗夜里面的，深牢暗夜里面的，但是保罗和希拉却是凭着赞美来得胜。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看见第一件的事，就是虽处深牢却不被困住。我们看到在腓立比这场大征战里面，仇敌想要置保罗和希拉于死地，我们看到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他们是被棍打，浑身是伤口。我们后来看到后面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他浑身是伤，33的时候，最终他们出来，那个禁足把他们接到家中，要用水给他们洗身上的伤口，他们被打得浑身是伤，而且他们被投入这个重牢，而且是重兵把守，这个禁足把他放在了内监，就是最深的牢房里面，那个死刑犯的牢房里面，然后给他们上了木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如果大家想搜索一下啊，保罗和希拉在罗马监狱那个木狗的话，这个刑法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图片，都是历代圣徒那些艺术家们他们所画出的画面，其实都是非常相像的。你看到那个木狗是长长的重重的，那把人的脚挟制在里面，而且你们看到光是因为他们祷告出来的光， 那么是在深夜暗牢里面，哇，真的是非常让人无法想象的一个难处。其实保罗和希拉他们是遭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他们进牢完全是被冤枉的。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十六章的最后一段的几节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他们出了监以后，保罗和希拉就对官长说一句话，他说你 不能这样就把我们给放了，偷偷就放了，对吧？因为我们是罗马人，你本来就没有理由抓我们，你把我们这样折磨然后就偷偷的放出来是不能这样了事的，你必须要亲自把我们带出来，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无辜的。因为呢，他们告他们的理由就是这些犹太人在这里搅乱全城，所以官长要把他抓起来。但实际上保罗和希拉他们是有罗马的身份，我们中文圣经讲的可能不是很明确，我们知道保罗有罗马的身份，实际上在英文圣经里面这里就提到的他们两个人，保罗和希拉他们是罗马人，所以他们这些被控告的理由本来就不存在，而且也没有被定罪，竟然被打成这个样子，被投在死刑的监牢里面。哎呀，他们有太多的理由想办法出去，因为我们是受冤枉的，我们一冤枉马上就说这是不公平的，这是 unfair， 我马上要找律师，我马上要想人的办法，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我们可以出去，可以无辜。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真的是没有用人任何的抗争，他们就在那监牢里面就甘心被打，他们就进了内监，他们就在那木狗里面，他们被辖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他们看自己是为主所求的，我们感谢神，因为他们真的知道没有人能够囚禁他们。保罗的一生里面很多次我们看他是坐牢的，他在罗马坐牢，他在耶路撒冷坐牢，他在四次在那里来为自己辩护，在去罗马之前不停地转移地方，在凯撒利亚等等地方他都一直关在牢里面，但是圣经里面他从来没有说他是为人所求的，他每次提到自己被囚的经历他都说不要以这个为耻，我不以此为耻，你们也不要因此而软弱，因为我是为主所求的。我们看到一些经文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是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以我们为主的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感谢主，这就告诉我们保罗他看自己的环境一切都是为了主的缘故，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认为要把福音传出去，要拓展神的国度，就必须要经历征战，必须要为福音受苦，那为主被囚，以至于我们能够扩展神的国度，能够活出这样的得胜，能够兴旺福音。因为这样的看见，保罗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都是不受辖制的，虽然他一直是被囚的，他却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凡事感谢，不住的谢恩。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说一次两次他感觉不够，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说，而且当时他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他是喜乐的，他感觉他自己为福音受辱是配的，他感觉他经历这样的难处，他经历这样的得胜，福音一定能够广传。因为这样的看见，他的心是自由的，他的信心是刚强的，他随时随在都得了奥秘，都能见证福音，因为这一切都并没有禁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二十八章最后一节经文他这样说，说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它的名字就是 Acts Chapter 29，他说他的教会的名字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九章， 因为《使徒行传》是 一本没有写完的书，是一本关于神的大能和福音是没有人能禁止的书。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在《使徒行传》第29章里面，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这个深深的监牢里面，在这个黑暗的夜中，他没有被那种抱怨、被那种沮丧、被那种绝望所辖制。哎呀，他在那里半夜来放声歌唱、祷告、唱诗来赞美神，以至于他带出这么大的一个得胜。我们也是看到第二件事，祷告和赞美能够带下冲破一切黑暗权势的大能。他们不但没有被四面的仇敌所辖制，他们反而是在最深的夜晚，在那最痛苦的监牢里面，他们却开始祷告与赞美。他们通过祷告和赞美胜过了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都知道黑夜是代表了最强的黑暗的势力，那个深牢就代表了属世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逼迫和辖制。就在这样极大的黑暗里面，在这样极大的逼迫和苦难之中，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凭着信心仍旧是靠主来歌唱、来祷告和赞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征战是不能得胜的。如果是在最深的黑夜里面，在最深的深牢里面有这样的得胜，那么在我们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仰望神，我们开口来以信心来歌唱，我们再唱信心的歌，我们也同样能够夸胜。让我们一起看一下16章25节和26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我们感谢赞美主。约在半夜啊，当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盼望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和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是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可以说，哎呀，他是靠着祷告，也可以说他是靠着唱诗来得胜。我想如果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的话，我们讲如何靠祷告得胜，我们有太多的信息要讲。如果我们讲赞美也是如此。我想到我今天的感动，真的是不想讲如何祷告、如何赞美，我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愿，他们这样的一个看见，他们在这样的时候也能够开口祷告唱诗。我想他们可能是先祷告然后又唱诗，可能又唱诗然后又祷告，或者就是他们的祷告就是他们的唱诗，他们的唱诗就是他们的祷告。但是就是这样 简单的祷告、唱诗、赞美神，地就大震动，监牢的门就全开，这个木狗锁链在人所不能胜过的辖制就一下子都被除去，他们就完全的经历了这样的得胜。所以祷告和赞美实在能够带下冲破一切黑暗权势的大能。我们是看到不仅仅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太多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类似的环境里面，他们靠着祷告和赞美能够得胜。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大逼迫，那么当时呢是希律王突然起来逼迫教会，他拿住了雅各，使徒雅各，就把他给杀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看着百姓很高兴，他又把彼得也抓起来，也放在深牢里面。但是呢，他没有马上杀他，因为赶上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希律王就把彼得放在监牢里面，派了四班的兵丁来看守，然后就等着逾越节一过就要办他，就要办他，就是就要把他像杀雅各那样把他杀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难处里面， 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那里，在马可家里面，在为彼得来祷告。他们祷告真的是不分昼夜的，他们在半夜也在祷告。在这个时候，天使就把彼得带了出来，彼得就回到他们祷告的地方，他们还在那里祷告。所以人都出来了，他们还都没有停止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真的就是祷告有这样的能力，赞美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今天这个信息给我们看到的第三件事，就是不仅我们要靠着祷告和赞美来得到我们的那个神所应许的得胜，我们的神他本来就是在夜间叫我们歌唱的神。祷告和赞美理当成为我们在今天向仇敌面前的一个夸胜。保罗和希拉在深夜的祷告和赞美看似很简单，但是向我们开启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非常宝贵的一个神的应许和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启示。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实在是垂听祷告的神。仇敌就往往要欺骗我们啊，您祷告了也没有用，我们祷告祷告再祷告，以至于我们祷告就灰心。我们想祷告，祷告到半夜是最难的，但是神是哪怕你在最难中祷告，在夜中祷告，他也是能够垂听，他也能够听见，他也要行动的神。在出埃及记之前，神的百姓是在埃及为奴，他们在400多年里面受督工的辖制，他们一直在那里受辖制，直到有一个时候他们开始向神来哀求来哀哭。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时候转向神来呼求的时候，在那个没有盼望啊，法老要击杀他们所有的长子的时候，所有男孩子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了话，他说百姓在督工下面的苦情我都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都听见了，现在我要差你去把他们从法老和埃及带出来。所以这样的祷告真的是不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的神一直在听，而且到了他的时候他就要成就。我们都很喜欢约拿记这本书，约拿书，那约拿当时在他的难处里面，他因为悖逆神，他落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他被大鱼所吞，他在鱼的肚腹里面待了3天3夜，是一个非常非常看不见盼望的光景。但是他终于开始转向神，他开口向神祷告，他说神我要赞美你，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啊！他就这样一句祷告，你就看到神马上就安排那个大鱼把他带上水面，把他吐了出来啊，那个环境那个难处就除去了。所以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神在难处里面来垂听约拿在海的深处大鱼肚腹中的呼求，他也垂听我们今天在各样光景里面的呼求。路加福音6章12节也向我们开讲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在夜间祷告的，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认为黑夜黑暗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哎呀，仇敌是笼罩了全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等待，我们没有办法，不是的，越是深夜越是黑暗，我们越要开口来祷告，我们越是要向神来呼求，那神就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彰显他的大能。那我们的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喜悦我们向他来歌唱，神也是帮助我们在各样环境下能够歌唱。约伯说他的神是他能够在夜间歌唱的神。可拉的后裔在42篇8节里面他也说，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出埃及记15章2节，118篇14节，以赛亚书12章2节都讲到了一样的信息。这三处经文都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所以耶和华他就是一个得胜的诗歌，他就是我们的力量，他就是我们的拯救，他就是使我们能够开口向他祷告，我们扬声向他来赞美。所以当我们在难处里面我们来歌唱 唱诗来祷告来赞美的时候，神的力量就会彰显，他就能够断开我们所有的锁链，他就是我们的拯救，他就把我们从各样的难处里面来拉出来，他还给我们得胜。所以让我们再读一下十六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阿们。他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们也没有在那里放弃，他们在那样一个深夜深牢里面，他们是在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可以想一个画面，今天我们想要祷告唱诗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一本赞美诗，要没有诗的话我们记不住歌词，然后我们甚至也需要一点乐器来带一带，要我们找不着这个调。但是你想，即使在那个深夜里面，即使有诗，即使有人给你弹，那也看不见，对吧？我曾经在外面服侍的时候，真的那边没有电，所以大家白天都要农忙，只有晚间来聚会。他们也是花了很多的努力，他们用了太阳能的这样的灯泡bulb，很暗但是有一点光，然后或者是弄一个发电机，花一些钱来租一个发电机，但是常常因为都是二手货，经常到一会儿就没电了，就 power off， 你就看不见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把手机那个光打开，但是也非常微暗，看不清诗歌，也看不清你的圣经。但是保罗、希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哇，真的是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唱诗，就是在他们的里面的，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我想这绝对不是他们第一次来这样的祷告、唱诗、赞美，因为我想他们一定是一路都是在这样祷告、唱诗、赞美。他就是这样一个祷告、唱诗、赞美神的人，以至于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们都不会放下这些征战得胜的兵器。如果我们还记得保罗写的那么多书信的话，我们就看到他是怎样一个愿意来赞美神的人。他写那么宝贵的罗马书，他写了十六章的经文，十二章到十六章讲了很多信徒圣洁生活了这样的教导，然后一到十一章讲了很多属灵真理、福音的真理、得胜的真理。当他讲完这些真理之后，在十一章最后那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保罗怎么样呢？哎呀，他就说深哉，对吧？神的这样的智慧，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无人能测的啊！他就在那里开始赞美了，开始唱诗了。他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信，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也没有写完，写了一半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开始歌唱，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阿们。所以我们要让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命啊，不仅仅是在难处中我才要找一本诗来唱啊，我来跪下来祷告。自从我们信主，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行走，我们躺卧，我们都是要歌唱，我们都是要祷告，我们都是要赞美。那么他们因为这样的祷告、唱诗、赞美，他们就完全的得胜，祷告和赞美就带出这样的能力，不仅仅是在保罗、希拉的身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见证，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我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王。那么大卫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写下一个遗言，他写下他末了的话，他要跟大家暂别，他要把他最宝贵的属灵这样的财富来传承出来。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一节记载了大卫末了的话，他的 last word， 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 那这个汉语可能翻的我们读不出那个味道。那英文他就讲，他说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poke through me， 神的灵是要一直通过我来说话的。 The word of the Lord was on my tongue， 说神的话一直是在我的口舌之中。所以他一生那么多的得胜，那么的讨神喜悦，他那么多难处中的祷告都一次次被神垂听，就在于他是这样一个赞美者。他是不说属世的话，他只宣牧神的话，只靠着圣灵来讲话，来赞美。我们看到诗篇有150篇，里面有一大部分都是大卫的诗。那大卫的诗，你可以看到他既是赞美，他既是歌唱，他也是他的祷告。他不仅有得胜时候的赞美感恩，他也有他在极难之中，他被追逼在危难之下，他的呼求，即使是呼求，他前面是说主啊，你要惩罚那些恶人，你要让恶人一定要落入他们自己的网罗，但是他每次到最后他都会说要赞美神，因为你是我的拯救，我的盾牌，我的诗歌，我的得胜。他每一次因为他的祷告，因为他的诗歌，他都进入神的同在和得胜里面，他都胜过他那个光景，他都在他的难处里面来夸胜。我想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看大卫的诗，很多时候他都说啊，这是大卫写的诗啊，送给灵长调用啊，百合花调用什么，意思说都可以唱的。所以他的赞美就是他的祷告，就是他的诗歌。那这里我们看他临死了，他没有说我是以色列的王，他来总结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来看自己，他怎么说呢？他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他是耶西的儿子，得居高位，是蒙神的恩，他被神所拣选所托起来的，他是雅各神所高的。他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他蒙了神的恩高，有圣灵在他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神的受高者，我们是 Christian， 我们基督他是神的受高者，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今天是被圣灵所高的，神也是在我们里面的，跟大卫是一样的。然后大卫他说他是被抬举的耶西的儿子，是放牛娃，那么他是蒙了神的恩和圣灵所高，他被神所使用。那他说呢，他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哇，我真的是很感谢这句话。大卫王他说，他末了说自己是谁啊，他说我是一生做了以色列人的美歌者。他牧养以色列民，他带出那么大的复兴，就在于他会歌唱，他一生为神为百姓为他的民来唱歌，来唱美歌，来唱得胜的歌。所以大卫他的得胜就在于他的歌唱，他的诗，他的赞美。大卫他不仅他自己有这样的实际，他也愿他的教会，他的子民，他的后裔都能够有这样的传承。所以呢，他虽然因为他一生征战，他不能够为神亲自来建造圣殿，但是呢，他得了圣殿的启示，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他也准备了材料，他也告诉该怎样的蓝图来建造，并且在圣殿建造之前，他就为圣殿的敬拜排了班次。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有那些守门的要排班次，那也这里面也讲到他是设立了很多歌唱的弹琴的。在历代志上9:33，大卫要歌唱的利未人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的事。他愿神的殿中是歌唱的殿，有着一般人是昼夜歌唱，不要做别的事，那么来让以色列能够有永远的得胜。在历代志上6:31，大卫王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安设之后，他就派人在耶和华的殿里管理歌唱的事。他自己是美歌者，他也愿他的子民昼夜歌唱，不要停歇，要按照班次来歌唱，来让神的殿中充满这样的赞美，充满这样的得胜。 我们也是知道以赛亚书也讲到神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今天这个殿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别处，今天这个殿就是我们的身体，神就只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当拿什么来敬拜我们的神呢？我们当怎样来胜过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要向我们的神来歌唱，我们昼夜都要歌唱，不要停止，不要被别的事所取代。这就是大卫的得胜，这也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得胜。除了大卫是这样，摩西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摩西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能够开红海，他能够在40年旷野里面喂养和带领这些以色列民，但是摩西更是一位歌唱者。他过了红海，他就马上写下了摩西的歌。然后我们也知道在诗篇里面也录了他一首诗，诗篇的第90章。我们也知道当摩西老迈的时候，他行完了他120岁的路程，虽然他的眼还没有花，他的体力还没有 消退，但是神要接他回去。但是神给他最后一个使命，就是在申命记里面，那么神对摩西有这样的一句话，申命记第31章19节，神告诉摩西，你要写一首歌来教导以色列人。然后第32章申命记，他就写了一章的摩西的歌。所以我们如果有歌的话，有我们生命的信心的歌的话，我们来世代传唱的话，我们就世代得胜，我们就世代能够得享那迦南的美地的祝福，我们就不会离开神，也不会被仇敌所辖制。那除了弟兄，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见证，姐妹们也是如此。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姐妹也是歌唱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也是能歌善舞的，是能够这样在仇敌面前夸胜的。我今天想特别的有感动提一个人，他就是士师女士师底波拉。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弟兄们是不愿意起来，所以神就兴起了一个姐妹，那么底波拉就起来带百姓征战得胜。而且他在士师记第5章里面，他就记载了他的一首歌，这个歌就记载了他是怎样靠着赞美祷告来得胜的。在第5章士师记12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阿们。哇哦。那么在31节，在这首诗的末尾，他说，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同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阿们。当底波拉在他回想的战场上，他说，那烈马奔腾奔腾。哇，我真的是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的热血都是在沸腾的。然后我就马上问自己，我说，这是姐妹能写出来的诗吗？你看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力量，这真不是一个姐妹能够写出来的，但它就是一个姐妹所写的。所以当我们歌唱的时候，神的大能就会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就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拯救。所以在仇敌面前，底波拉这样歌唱，其实我想他可能也不愿意歌唱，也很难歌唱，但是他就提醒自己，他说，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你当兴起歌唱，阿们。我们让我们对自己来对自己说，让我兴起兴起，让我从今天开始歌唱，让我从现在开始歌唱，阿们。好不好？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兴起兴起，你要兴起歌唱，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得胜，神现在就把我们来托起来。我们也感谢神，在今年的特会里面，借着厄尼弟兄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那厄尼弟兄他就讲到了圣经里面那么多信心的伟人，那些希伯来书里面第12章那些信心的榜样，他就讲到了他在难处里面他就看到亚伯拉罕在那里怎样对他说，我也曾经软弱，我也曾经面对试探，但我曾经如何靠着信心往前了。 他说他也看到了参孙，知道吗？我一生我都没有宝贵啊，我被神分别出来的拿细尔人的身份，但是我到了最后我才回转，我才呼求，我杀的人比活的时候还多啊！你不要这样，你一定要现在趁着还有机会，现在转回，现在分别，现在在神里面得胜。他说那边都是那是圣经里的圣徒，他又讲到了这边啊，有他的叔父对吧，他的叔父在纽约地铁里面来见证，要 praise the Lord 啊，在环境里面都笑不出来的光景中也要赞美神，也要得胜。然后他又说哎呀，他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啊，怎样呢来鼓励他。那我想说，不仅仅是神通过这样的人物成为那么多的云彩来激励我们的信心，圣经里面也借着圣经里面的诗篇，也借着历代圣徒的诗篇，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激励。我们想一想难处中的这样的大卫摩西，想一想真的他们的赞美祷告，想一想的暗夜深牢里面的保罗和希拉，我们今天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要兴起要歌唱这样的感动。当我们真的是兴起歌唱的时候，哇，我们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圣经里面和历代教会圣徒之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我想每当我们祷告歌唱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摸着那些属灵伟人的生命，我们就能够与他们对话，他们就会对我们有鼓励，我们就感觉我不再孤单，他们的得胜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得胜，他们信心的歌唱也要成为在我今天环境里面信心的歌唱。前两个礼拜六的早晨的祷告的时候，艾琳姐春秋姐带我们唱了一首歌，就是有福雀句歌， This is my story, my song， 这是我信息我的歌唱。她说呢，那就是一个叫芬妮的姐妹她所写的诗。这个芬妮她自从她一出生第六天她眼睛就得了炎症，她就失明，她一生都是在黑暗里面的，但是她却在暗中歌唱，在一生的黑暗里面歌唱，她是那样的光明，她是那样的得胜，她的一生都因为她的歌唱，她活在有福的确据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唱奇异恩典，我们知道约翰牛顿他是一生有那样的贩奴的这样的罪，他被罪所控告，他满手流了无辜人的血，但是他回归神的时候他被恩典所抓住，他用他的一生来牧养教会，而且他写下了奇异恩典。 他知道这不是他配的，不是他能做的，都是神的恩典在他里面的。那么我们唱这样诗的时候也给我们这样的得胜，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的看见。那我们在来到我们教会之中之后，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就是耶稣你全胜的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样的共鸣，当我们唱那诗的时候，哇，你要把那爱火浇在我心，哎呀，叫我全人成爱，让那全胜的爱烧掉我里面所有悲情下品，更要使那高山容流。哇，真的因为这样的爱能够充满我们啊，他那样的爱能够使我们成为他的尖牙，要除去我们所有的软弱，而且要让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所以我就说，哎，这首诗是谁写的呀？啊，怎么这么有生命，这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起来呢？我一看作者啊，查尔斯·卫斯理，哇，是这样的属灵的伟人。你就看到他虽然在世上的生命已经过去，但他在灵里面，他借着他的信心，他的歌还在对我们说话，还在激励我们往前。1930年的时候，在中国有一位默默无闻的教士，一个姐妹她去世了。那对她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她所带出来的人大家都知道，她就带了尼托生这样的复兴家，她也带出了像王载等等这样中国开始海外宣教的这样的先驱，他带出了一批那个时代中国教会的领袖。当这位老姐妹她一生单身，一生在那里牧养神的教会，来造就神家的领袖的这个旅程结束的时候呢，那 倪弟兄就非常的怀念他。倪弟兄当时有很多的刊物，其中一个刊物叫做《复兴报》，他就在当期的那个报刊上面用一个封面来把何教士的一首诗记在上面，那首诗就是《我的道路》，在我们大诗歌本里面585首就是他的这首诗。那我们刚才也唱了《再唱星星的歌》，也是这位姐妹的她的赞美。那么倪弟兄就说呢，我在本期的封面写这首诗就可以让我们想见其人了。他感觉他怎样纪念这位姐妹呢？那真的就是唱他诗的时候，你就永远记住这位姐妹信心的榜样，她的得胜和她的生命。那么在他这首《我的道路》里面，何教士这样说，他说，如果地乐减少，求你多给天，虽然心可伤痛，愿灵仍赞颂，地的香甜连接，若因你分裂，就愿你我之间连接更香甜。哇，真的是人如其歌啊！他说真的要地乐消减，让天来加增。他说虽然心可伤痛，虽然我们落在极大的难处里面，但我灵仍可赞颂，阿们。所以正是保罗希拉的写照，他们在暗夜深牢，他们在那样的大的难处里面，他们真的是心可伤痛，浑身受伤，被人误解，但他们的灵仍可赞颂。他们的灵来赞颂的时候，天就要连接，然后他们就得胜。那何教士他在这首诗里面他说就愿你，如果地的香甜连接，若因你分裂，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是看到在地上有难处，我们地上的甜美可能离我们远去，但是就愿你我之间，就愿我们和我们的主之间连接更加甘甜。去年五月，我因为我就是我在英国有一个神学的学习已经几年了，那我的一个导师在香港，我就专门到香港跟他有一个礼拜的学习，受他的指导。那我是研究很多倪弟兄的他的事工，然后他是写这个研究贾玉明的专家，他也是对中国教会史很熟悉，然后我们俩就谈到了前一代的属灵的巨人，我们就看到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人是牧养全国性的教会运动，也有人专注于一个教会，有人专注于神学的教育，有人专注到处来奋兴，他们有那么多的不同，甚至他们对彼此某些见解还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你看到这些属灵的前辈，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都写诗，而且他们不仅自己写诗，自己也唱自己的诗，而且他的诗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来传唱。啊，我就真的知道，我本来跟我的导师沟通很难，因为在英式的教育里面，那个导师是被动的，他不会主动告诉你该做什么，他就是 stop sign， 就当你做偏的时候，你就遇到他了，他就说你这不行，但是该怎么做他不告诉你。哎，我就感觉他们真的就是，哎呀，这种很折磨的一个求学的过程，就感觉很不近人情。但是我跟他来分享这些赞美的时候，他也在唱，我也在唱，他在流泪，我也在流泪。啊，真的就是诗歌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前一代人他们那样的得胜，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写诗，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写自己跟主之间的甜蜜的诗，这样的诗以至于在他们的难处里面都成为他们的转机，成为他们的夸胜。刚才麦瑞姐妹也说了我的一些情况，她说哎呀，我唱赞美她都很痛苦，但实在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想我自己信仰和服事之路这一路走来，祷告和赞美实在是一次次在我低谷里面托起了我，成为了我的得胜。其实就连我的得救也是因为这个赞美的大能，那是在03年 到2004年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读完研究生就直接工作。然后 Mary 姐妹她是工作了2年，然后又去读研究生。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她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就碰到了宣教士，然后她就先信主了。她就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因为爱神的缘故，她就不停地向我传福音。她向我传福音传到什么程度呢？让我非常非常气愤。她说她要爱神胜于爱我，这是让我非常受不了的一句话。然后我就非常抗拒，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圣经，你不要跟我传讲这些福音，然后呢你在你的难处里面有我就够了，啊，我能够赚钱，我有能力，我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我一定比你唱的那位 有能力。但是在一个难处里面，当我看到我认为我是很好的很好的道德标准，我的计划我的前途都很好，但我突然发现我也是被罪所捆绑的，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绝望，我看不到光明，我的一切的自己所追求的一下子垮掉，哎呀，我就是在那个黑暗里面，就像保罗希拉跟他一同被囚那些囚犯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迈瑞正好放假来到我身边，他不能跟我讲圣经，也不能跟我见证，他就突然开始唱赞美，啊，他就唱了《全然像你》。他唱第一遍的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就像那个众囚犯在听一样，哎呀，突然就看到一丝光，我突然感觉，哎呀，他有一点东西我没有啊。我非常认识我的姐妹，但是他这个赞美带来那种平安，哇，那种一个从他所没有的那个生命和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我的嘴上很硬，我不让他给我见证，但我却说，我说你再给我唱一遍。哎呀，他就开始不停地给我唱，当然是给神唱。所以因为这样的赞美，我的心就被神所征服。我就想到今天的画面里面，保罗希拉在那里大声地祷告唱诗赞美，虽然是禁足和他的全家得救了，但是众囚犯也在听。哎呀，我就看到我原本就是罪和黑暗中的囚犯，因为听到了圣徒的祷告和赞美，然后我就有了整得救和一个得胜的一个盼望。那在我信主之后，我是一直都不会唱歌，实际上这与我的原生家庭也有关系。那我的父母他们是老师，然后也对我的要求很高，什么事情都要求我很好，但是他不让我唱歌，因为我一唱歌就跑掉，他就说你不要唱歌，因为你唱歌会被人家嘲笑。我在家一唱歌的时候，他就会说要给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唱歌的时候呢，你会给把钱给人家，你唱得好，结果你唱得这么不好，你得花钱请人家来听。所以真的是让我的信心很受挫，我就不敢唱，一直不敢唱歌。但是真的赞美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属人来说我是那样的不能唱，也不敢唱，自己听了都痛苦，但是因为这样的能力和吸引，那我就开始赞美。我也很感谢，实际上虽然也跑，但我自己认为还没跑那么特别远，我感谢赞美主。那我也愿意来弹琴来赞美，因为我们牧会的时候以前也是没有人啊，所以我们都要做。哎，我就祷告神啊，你让我能够见证话语，我很感谢，但我也愿意赞美来带领大家往前。所以这样的态度，我想神一定是悦纳的。我一次次的学吉他，一次次的自己的手都满了茧子，但是还是会弹很少的很简单的几首，但是我想神一定是悦纳的。那在几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也经历了很多的自己的软弱，教会的软弱，我看到羊群在最终打滚，所以我就被极大的这种黑暗所抓住。那在我服侍中，我就没有任何的力量，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要祷告。我就一次次的晚间，我就来到教会，我就跪在讲台那里，我就趴在讲台，伏在讲台那里，我就在那里哭，在那里哀哭流泪，然后有的时候捶地，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做？我就不能开口祷告，在那么大的黑暗里面，啊，但是神就开始让我有一些赞美，那些经常唱的赞美就在我里面，像奇异恩典， 像恩有歌，像你的恩典不离开，等等等等，我就开始唱。我就发现我当唱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有光进来，我就开始进入神的光中，然后黑暗就退去，我就能够举手来祷告。所以我就常常每天晚上来到教会，我不干别的，我就在那唱一首被感动的歌，我一唱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我再祷告。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唱尼利熊的一首诗，叫做不压橄榄成渣，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然后他说有一段他讲，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但下面他马上说，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哇，真的，你赞美是不容易的，你在难处里面你是在流泪的，但是即使流泪也要赞美，即使边赞美边流泪，边流泪边赞美，我们唱着唱着，那个神的同在就会进来，然后你的得胜就会出来，你的甘甜就会加添。所以他在诗中有最后一句，他说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哇，真的，当主在我们里面加增，当我们自己减少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得胜，那就是施洗约翰的祷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想我们说我要舍己，要背十字架，都是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让主来加增，让基督来加增，让我个人来减少，让基督成了我们的世界。所以他就把我们从属地带向属天，他就给我们这样的得胜。所以祷告、赞诗、唱诗这样的操练，能够一次次的把我们从属地带向属天，把我们从软弱带向刚强，把我们从挫败带向得胜。祷告唱诗真的是我们信心的发表，我们没有信心很难唱，但是呢，它也是我们信心加增的途径。当我们信心很小的时候，你来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神的安慰与你同在，你的信心就会被他刚强和恢复，你越唱就越光明，越唱 越有力量，那个信心就完全的恢复，得胜就会出来。我们都喜欢恩有歌 这首歌，它的作者可能很少人知道，他也叫约瑟，他叫 Joseph Scriven。 那么 Scriven 这个弟兄呢，他本来是在苏格兰，后来去了加拿大，他一生服侍主，他做清教徒一样的，这个也是普利茅斯兄弟会的这样的信徒。那他是帮助孤寡的人，他本来是应召要当军官的，但是因为身体软弱多病，所以他就没有好的前程，他就没有实现这些。他一生在身体的软弱里面，但是他早早就写下了恩有歌这个诗，他自己跟神的诗，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告诉别人，他一直唱给自己和神，一直靠着这个来 得胜和往前。那直到有一天，他在本国的老母亲病危，他不能够从加拿大回去看望他的妈妈，他就给他妈妈写信，给他妈妈祷告，来鼓励来安慰他的妈妈。然后他给他妈妈信的背后，他就写下了他这首诗，这就是这首诗如何传出来的。然后后来也有人见证说，这位弟兄他自己一次病重的时候，躺卧在床没有力量起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去看他，就看到他的桌边有一张纸，上面写了这首诗。哇，他的朋友一读，哇，这么样的感动，这么样的一个充满恩典和能力的诗篇，就问，哎呀，这是谁写的呀？他知道是他写的，他说你怎么写出来这样的诗？所以这位 Scriven 弟兄他就说呢，他说这不是我能写出来的，这是我和我的主一同写的。阿们。那在这首诗里面他说，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担我罪孽负我忧，何等权力能将难处带到主前去祈求，多少平安屡屡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都是因我未讲万事到主面前去祈求。所以让我们真的要赞美，要提醒自己啊，不要是在难处里面白白去受，我们的难处再大，一个赞美一个祷告就能够夸胜。我们也知道这个得胜不仅仅是啊，在我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我想保罗和希拉的得胜如果仅仅是为了自由，那就没有 今天这样的一个神国的拓展了。他们是在深牢里面，在木狗之下，在那痛苦之中祷告赞美，结果牢门全开，然后他们就被释放出来。他们大可以出来了，哎呀，感谢主，你释放了我们，快点逃离这样的难处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开。那个狱卒非常的惧怕，他一看到这些人牢门大开，然后锁链断开，他以为大家跑了，自己失职了，一定要被处死，与其被人家处死，不如自己先死了吧，他就想拔刀自尽。但是这个时候保罗和希拉大声说，你不要这样，我们都在这里。所以你看，他们的得胜不仅仅真的是为了自己的难处能够除去，他们乃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乃是为了要拓展神国。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向禁族来见证福音，以至于禁族和他的全家都必得救。他们全家得救之后，就招待他们，替他们的伤口来安慰他们，然后大家都很喜乐。那圣经没有讲那些囚犯如何，但我们有一个细节，这些囚犯祷告赞美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当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的锁链断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跑掉，他们都被这位神所摸着，他们里面都承受了福音的这样的种子。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着祷告和赞美，因着这样的信心的语言，这样的属天的语言，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语言，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难处中的自由。我们不但有自由，不但有得胜，而且还要掳掠仇敌，还要胜而再胜，还要拓展神的国度。真的感谢神，当我们都起来唱诗赞美的时候，他就要成为我们的得胜。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赞美不仅是神在听，不仅我们是唱给自己，让自己能够刚强，仇敌也在听，仇敌听了他就要溃崩，撒旦就要战斗，黑暗中的百姓也在听，他们就会看到光明，神的国度就会临到他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有征战，但我们可以歌唱。哎呀，我们信主真的是好啊，我们可以歌唱，不会唱歌的也可以歌唱，然后我们歌唱着就可以得胜，歌唱着就可以拓展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唱信心的歌，让我们像何教士所说的，赞美原来会胜鬼魔，让我们不再被欺骗，让我们要唱无终的歌，让我们要唱这首歌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信心的歌。
再唱信心的歌，不久 爱唱信心的歌，不久天就要曙，我们要唱不中的歌，我们要去见主，我们要去见主。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仍然给我们这样的诠释，何等的诠释，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唱信心的歌。不久天就要曙，我们要唱这无终的歌，直到我们见主之面。主啊，就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叫我们的心刚强，就借着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信心的歌，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甘甜，成为我们向鬼魔之间的夸胜，成为我们向众同伴的激励，成为我们向黑暗中百姓所要见证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得胜。主啊，愿你的国度借着你的子民不断的扩展，愿我们歌唱着往前。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赞美神。好，大家请坐。